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自内心的转变，正念走过磨难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6日。在风平浪静之时，我们都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大道上，但是在波涛汹涌，在身名利益受到威胁时，才能看出我们还能否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坚持下去，能否冲破这重重阻碍，走出人，走向神。这就是生与死的抉择，这就是人神之分的见证。第一部分，发自内心的转变，破除磨难。2023年年末，正值我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九年整，母亲突然出现病业假象，情况之突然，状态之危急，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。此后母亲便每况愈下，病业越演越烈，直至呼吸困难，最后吐血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的惶恐和不安，害怕、担心、无助占据了我的内心。一个想法在我的大脑中产生，去医院吧，实在不行就去医院吧。我被这一念所震惊，但是这一念确确实实是在我的大脑中产生的。不能走这条路，不能承认去医院的念头是我。此念一出，我想到了师父讲的两段法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就正念正行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，也不能没有正念呢。无论什么情况下，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。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，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，没过去大关，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，也会照样圆满。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，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，所以千万要注意，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，一下变不好了，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。师父的法犹如黑夜的灯塔，照亮了我的前路，我冷静了许多，也有了无限的底气。我不可以因为对母亲的不舍而毁掉了他的修炼路，我决定正念闯关，向内找自己，及时归正，发正念，否定迫害，结果怎样我不再执着，把一切交给师父。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似乎一切瞬间明朗，犹如一道金色的光束划开了天际。我感觉自己在冲出黑暗的包围。此后我和母亲大量学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。我们是实修不够，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让旧势力有空子可钻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修炼路，发现竟有那么多的遗憾和不足，在很多问题上长期没有实修自己，纵容了人的执着，向内找似乎成了例行公事的形式，做做样子给自己看，找得肤浅而没有实质意义。修炼是个脚踏实地的过程，发自内心的转变才能有真正的提高。我们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，在磨难中成长，做最好的自己，不是为解决眼下的危机，而是为了符合大法对我们的要求，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在母亲病业过程中，干扰并不单一存在，病业表现不断有反复，今天吃咸了会咳嗽，明天着凉了会严重，正念不断被世间常人的理所冲击， 我如果总是站在常人的视角看问题，我将永远是常人。我应该学会透过现象看实质，从人中走出来。期间，我的父亲没有修炼，也不时加点插曲，因为那段时间我每天要读法、做饭、刷碗、照顾三个人的生活起居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父亲会坐在沙发上，悠闲自得地刷着手机视频。他会在我读法的宝贵时间里，急不可耐地让我教他网上购物。他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跟我喋喋不休，他会在我深夜做早餐的时候，指责我发出的声音打扰了他养的小狗休息。开始我心生厌烦，心想，生死攸关之际，你不分担一点也就罢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冷漠？我觉得伤心难过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觉得这不都是好事吗？这不都是让我们提高的阶梯吗？我们不是想提高，想做好，想走出人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才是啊。另外还有乱七八糟的思想也常在我的大脑中闪现，有时甚至不好分辨。比如亲戚们都知道我们修大法，如果真出了问题，不是给大法造成影响吗？看似关心大法声誉，其实背后都是执着，都是放不下的人心，都是对生死的牵挂。这些外来干扰不断出现在我的大脑中，我就不断的抵御排除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感到人念在消退，正念在上升。有一位同修来找我去处理电脑问题，并约定了时间，我说我尽量。我第一念本能想到的是我不去，我现在是自顾不暇。后来我想，觉者是为他的，未来的宇宙是为他的，我怎么可以在自己痛苦的时候就不管别人了呢？以前的不足我会正视修正，以后我会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按时去同修那里处理问题，母亲也很赞同我去，一路都很顺利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母亲的身体状态、精神面貌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。正当我疑惑之际，我父亲突然走到母亲面前说，恭喜你，你好了。我知道这不是常人一句简简单单的话，这一刻我知道我们走过了这艰险的一难。回想起来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。在练功的时候，我会感到自己很高大，那个难却很渺小。在多少个辗转反侧的深夜，我能感觉到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，没事，没事。走过磨难，我觉得我本应欣喜若狂，但我却出奇的平静。唯一的感受就是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，感谢同修过关难时的正念正行给我的借鉴。第二部分，突破性格局限，正视大法。我自幼性格特立独行，清高孤冷，与人交往时，我向来遵从自己的内心，从不愿主动逢迎，尤其是不愿与陌生人搭讪，这给我讲真相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难度。走到人身边，似乎总有一种屏障阻碍着我，我不愿说话，不愿开口，不愿迎合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逾越的关卡，他们就像一条条缆绳，锁住我们不能前行。这个问题对于别人来说不值一提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修炼中的关难。不救人，怎么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？我悟到，无论是从慈悲众生的角度，还是从个人角度，我都应该救度众生。大法曾经把我从人生低谷中捞出，给了我最美好的一切，我受益于大法，所以我必须正视大法。虽然大法弟子讲真相很多年了，但时至今日，我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性格缺陷给我带来的束缚。每天早上出去救人，我都告诉自己要突破，要加油。我要让满天的眼睛看到大法弟子一定能行。我有着顽强的意志，坚持不懈的精神。茫茫宇宙，无量众生，既然我被选定作为代表来到这里，就要肩负起这份责任，不辜负那些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。我应该精进，带领他们走向新宇宙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不经意中得法，讲真相中成熟。作者江苏大法弟子香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5日。记得那是1997年夏季的一天，一位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说他有一本书很好，许多人都在看这本书和练功，让我也看看。我看到上面写的转法轮，欣然同意了解一下。由于当时工作较忙，我大概的看了一遍转法轮，觉得这书写的挺好啊，按真善忍做人，看淡名利情。当时我想，既然能看淡名利情，就不会生气，不生气就不会得病，不得病就没有痛苦，那我也要去练功。当时没有看到更高的法理，只是当作一般的气功锻炼身体。这样我就走入当地在学校设立的早晚练功点。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我只练功不学法。练功点的负责人要求练功后集体学法，我基本不参加。练功20天左右，我曾经受过伤的右脚踝骨周围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疹子，像痱子一样，因为不学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以为是痱子。今天擦点风油精，明天擦点花露水。同修见到后对我说，这是老师给你往外推呢，你咋还擦这些东西啊？我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不擦了。结果没几天，不知不觉就好了，再也没有出现经常崴脚的现象了。第一部分，大法改变了我。生女儿时奶水不够，因为吃许多偏方也没治好，而且落下了胃痛的毛病，生冷及硬的食物都不敢碰。练功半年后，我突然人非常消瘦，女儿和丈夫看到就觉得不对劲，说突然瘦不好。女儿用祈求的眼光说，妈，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看到女儿和丈夫的担心，我心中也没底了，心想，万一是不治之症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子怎么办？他才上初中。在丈夫的陪同下，去军区总院做了胃镜检查，诊断为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。医生开了药，服药的第二天，练功打坐后，两只脚压过的地方又出现痱子一样的小疹子，而且非常痒，用手抓就会肿，最后整个身体都起疙瘩，脖子上起了像癞蛤蟆皮一样的疙瘩，擦什么都没用。同修说，你的悟性真差，还要吃药啊。在同修的提醒下，每天坚持学法和练功，几个月后，我身体出现的一切症状和困扰我十几年的胃病全好了。从98年至现在，我一片药都没再碰过，吃什么都没问题，身体健康，亲戚和朋友都说，你身体真好，走路与年轻人一样。我练功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，无论在家里和单位办事，说话占上风，争强好胜。你强，我比你还要强。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提倡男女都一样，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在农村政治建队，刚姑娘队带头政治学习，劳动干在先，走在后，哪里脏累去哪。农田基本建设轮锤子，搬石头我都干过。在商业为增加利润降低费用，进的货物全体员工人抬肩扛和背货，我都以身作则。在企业管后勤工作，180斤米袋子我都扛过，对职工的管理也是严格教条，没有人情味儿。在家与弟妹小姑子间听到闲话，我心中不舒服，保持距离或不再往来。和丈夫也是说话尖刻，没有一点女人味，凡事都要说了算，这都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充分的体现。 修炼大法后，大法的法理彻底地改变了我，遇事能为别人考虑，脾气也变好了，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，与业务单位往来不要好处，推脱不掉的回扣和卖的包装物账目专人负责。年终为本单位的骨干及各组负责人及职工临时工发放奖金，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。在处理家庭关系上，也是双方父母一视同仁，谁家有困难尽量帮助。无论在什么场合，只要谈到家庭问题，弟妹和小姑子都会赞扬我。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，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非常融洽，他们非常关心我。电工之初，丈夫看到我的变化，还打电话劝婆婆也练法轮功，并且告诉她妈，我练功后身体好了，脾气也变好了。第二部分，家人受益。我刚练功时，女儿也去练功场玩，有时也比划几下凑热闹。有一天，她在回家的路上学练自行车，在我家小区前转弯处，一辆大卡车从后驶来，因为不熟练心慌，停不下来，摔倒在大车右前方。此时卡车司机急刹车，距离女儿不到一米远停住了。好险啊，女儿到家还心有余悸，我知道危难时刻是师父救了她。再有，丈夫一次腰突然疼得不能动，弯不下走不了，我告诉他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见他没有反应，我说，你眼睛看电视心里念不行吗？他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念？奇迹出现了，不长时间他的腰好了。这样的事他经历过三次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转危为安。从那时起，他钱包里和车上都放着大法真相护身符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。为了退休后能熟练使用电脑，我就报名参加公司办的计算机普及班，学习打字等简单的课程。退休后请同事帮忙购买打印机，再通过家人买了一台单位更换下来的旧计算机。不会上网，就每年回家乡收集真相资料和光盘及小册子，回来后复印资料。家乡同修又帮忙购买刻录机、刻录光盘与小组同修发放。因为真相资料有时间的，每年一次内容就相隔时间长，就想办法找本地会上网的同修下载上网软件，自己下载打印真相资料、不干胶小册子、周刊、真相币、刻录光盘，供我们小组同修发放。由于学法不入心走形式，干事心强，2013年小小的资料点被破坏，家被恶警及国宝等多人抄家，我也被绑架送进洗脑班，遭受一个半月的迫害，回来后时常遭受监视跟踪，资料只能转移其他地方，怕受牵连，小组人员分散他处，我只能做小部分供自己及个别同修散发。2015年因素江，我被非法拘留五天，在拘留所里遇到的同事素江被拘留的 C 同修，我出来时他给我他孩子的手机号码，转告接他时间的地点，就这样我们就有了联系，从此就走到了一起。他说这是师父的安排，在他的帮助及影响下，我们互相配合，他讲我发正念，到我可以独立讲，由原来的不敢讲到敢讲，由只讲熟悉的人到遇到合适的人就讲。我们从所有的集市到超市、医院、大卖场，从本地到外地，只要人多的地方都是我们讲真相地方，每天最多讲退30人，最少也有10人左右。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无论在 A 地、B 地、C 地，哪里我都主动寻找当地同修。我有这个愿望， 师父一定会实现我的心愿，安排我碰到同修，这样就有了学法交流的地方，相互交流，相互促进，共同提高。我的最大收获是，原来打坐一小时，在同修的带动下，可以做一个半至两个小时，还能及时拿到和看到新经文，还有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币，为讲真相多救人提供方便。2018年年底，一天晚上五点，前区宗治办、居委会、公司纪委等单位共五人敲开我家的门，针对我的党纪问题，我直接告诉他们，按党章规定，六个月不交党费，不过组织生活属于自动脱党。我已经十几年没交党费，早就不是党员了。他们临走时告知，以后可能还要找我。一周后，公司退休办告知公司纪委还要找我。我想到，公司有认识的人还可以讲真相，提前到公司后办公楼，根本进不去，戒备森严，门卫守在那里，还必须刷卡才能进入。最后纪委人员带我去对面楼的一楼，好像专门谈话的房间，内容与上次雷同。然后纪委人员出去，可能是汇报上报，回来后告知上报是610还要找我。这个时候我有了怕心，想万一他们借机带走我迫害我怎么办，我是否去外地躲躲，又想也不能一直不回来呀，总要面对的，找同修切磋，最后决定面对。同修给我准备了几份真相材料，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。约定的时间地点到了，我在家提前半小时发正念，师父就在我身边看着我，怕什么呢？放下生死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就是人，何况我还没有到死的那一步，我怕什么呢？就这一正念，心中豁然开朗。收好真相资料出门，感觉天空和环境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刚出小区门不远，前面驶过来一辆警车，心想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，我看都不看的擦肩而过。到达约定地，楼下停了一辆三轮摩托警车，我不理会，直接到三楼，找到办事人员，摆手示意他出来。当他看到我后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不愧是大法弟子，敢做敢当。我给他一份真相资料，让他看看。他说，给我就可以了，最好不要再给别人了。把我带到已经提前到达的领导办公室，我乐呵呵地同他们打招呼，并且给每一位递上一份真相资料，让他们好好了解一下。最后他们说，找你主要是核实一下前几次的谈话记录是否属实，没有出入签名就可以了。签名时他们递给我一副老花镜，我说不用。他们感到惊讶，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用戴镜子？我说，我们大法弟子绝大多数看书都不用镜子。他们说，他们50多岁离开镜子就不行，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好。我说，那你们就心中成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证有奇效。他们点头说好。我问，以后还找我吗？他们说不找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在师父的点化下，我终于突破怕心这个关。千年的轮回，亿万年的等待，感谢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一定多学法，多学法，修去常人心，多救人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生的期待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我弟近来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状态的一点个人认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严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0日。自从今年4月25日到7月20日之间，我们地区及其周边地区部分大法学员，包括一些从1999年720以后就彻底脱离了大法的人，被以各种形式骚扰。骚扰的形式有上门敲门，给不同的家人打电话，甚至还有追到山上照相骚扰的。我个人认为，这是我们瓦房店地区大部分学员的问题，都需要解决了，要做个了断了，是师父所指的法难的一部分。每一个看到听到这件事的同修，都要反观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是不是有怕心，或者对修炼不严肃，甚至懈怠。师父在《惊醒》一文中说，出现问题，那不是神的警告吗？为什么不警醒？首先要加强学法，我觉得如果通读有效果，可以，那就大量通读。如果觉得通读这种学法方式不行，达不到破除邪恶的效果，那么就应该以背法为主，先稳下心，踏踏实实背师父的法，不管是转法轮还是师父的最新经文都可以，每背一段师父的法就背熟，最好达到离开大法书都能够随时随地脱稿背下来，那个时候再接着背下一段，坚持一段时间，突破了现在这个状态，自己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继续走下去了。在能学进去法的前提下，多发正念，可以尽量延长时间。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亲戚同修，从臭名昭著的沈阳张四洗脑班回家后，怕得了不得，他就独自在家连续发了6个多小时的正念后，就觉得天清体透，自己都知道自己没事了。从那以后真的就没事了。坚持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别有顾虑心，每一个人走到今天都不容易，但是长期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的人都能够突破很多东西，尤其是怕心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共同精进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以法为师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件小事让我看到自己的私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5日。修炼这么多年，自己觉得无论在单位上还是在朋友中算是比较无私的，没想到通过一件小事，师父就让我看到自己是那么的自私。前几天我突然想吃红烧肉，就买了2斤肉和一些蔬菜送到妈妈那儿，让妈妈做红烧肉。到了第二天，妈妈做好了，让我去吃。我到了那里一看，妈妈在红烧肉里放了很多土豆块，还有很多鱼豆腐、丸子和粉条。大碗里都是一些肥肉块，没几块瘦肉，而且做得特别咸。我当时一点也没表现出来，开开心心地和妈妈吃了一顿饭回来了。回家后心里越想越不舒服，我明明买了2斤猪肉，大部分是瘦肉，做红烧肉绰绰有余了，结果妈妈在里边非得放一些乱七八糟的，还把肥肉炖在里边，自己根本没吃着几块瘦肉，妈妈留着瘦肉也不知干什么。转念一想， 自己这是对妈妈不满，这是抱怨心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所以也没往深处想，就过去了。虽然说没往心里去，但是这事总翻出来，其实还是有对妈妈的不满。一天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句话，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或伤害时，即便对方是自己的母亲都不行。这句话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，我一下子惊呆了，原来自己是这么的自私。当自己受到损失或者是伤害时，即便是给予我生命的母亲都不行，在自己的亲生母亲面前，还是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，这是多么的自私。我一下子泪如泉涌，恨不得失声痛哭，我感觉对不起自己的母亲。是师父把这句话点给我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私心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自己畏私的本性还是没有改变，离修成无私无我距离何等之远。原来自己在遇事时的第一念总是从私和我出发。从那以后，我特意的观察，在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或者面对什么事的时候，自己的出发点的那一念是不是为私为我的。还真是。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，最终成就的是无私无我，像神一样为了众生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，放弃自己的一切。现在我时时提醒自己，发现为私的一念就把它立刻灭掉，想想为他该怎么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在李洪志师父传功讲法的日子里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法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日。1992年5月，法轮大法在长春开传，从此宇宙的法理来到了人间，使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常人成为了大法弟子。回忆当年师父在长春传功讲法的日子里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现在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。一，千里寻师，师在家乡。在92年金色的秋天里，我见到了师父，我才真正的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人生的经历使我感悟太多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、朝鲜战争、三反和五反、公私合营、大跃进、反右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等，弄得身心疲惫，觉得人活得太苦了。 为了脱离这个大苦海，所以我选择了修炼，经常到庙里请些佛经看，为了祛病健身，也参加各种气功学习班。当时我觉得应该拜位名师指导修行才行，从此开始走上了寻师路。几年间，我先后去过普陀寺、少林寺、白马寺、灵隐寺、法门寺等，还去了峨眉山、乐山、青城山等，都没找到我要找的师父。92年秋，邻居统修教我练法轮功，并说你要找的师父可能就是李老师，等李老师回长春时我们去见见吧。一天，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师父家。师父家在一栋靠路边的楼里，是室外楼梯。当时进屋看见很多人都站着，师父也是站着的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师父，我就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地向师父深深地施礼，口里说李老师好，心里在说师父啊，我可见到您了，眼里浸满了泪水。师父微笑着和我握手，此时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，就像走失的孩子找到了家。这时同去的人把我的情况向师父做了介绍，师父很高兴，我请求同师父一同去北京参加讲法班，师父让我等着参加长春的讲法班。当师父同别人说话时，我才注意看屋里的情况，是两个房间，里边卧室只能放一张双人床，外边就是我们在的这个房间，比较大点，有一个长沙发，一个桌子，两个小凳。那时每次师父回家，屋里都挤满人，墙上有师父自己画的几幅佛像，佛都坐在一层层小塔似的莲花座上，还有师父亲手捏的小泥佛。后来在师父讲法录像带里，开头由远而近的师父法像，远处的就是师父家的那尊佛像。几年来，我坐火车、坐轮船、坐飞机去找师父，没想到今天见到了师父，却是走着去的。我家距师父家只有公共汽车一站地之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，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，到处去求法，花了不少钱，山南海北走了一圈，去找名师也没找到，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，结果徒劳往返，劳民伤财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这么好的功法，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，我已经捧给你了，送到你家门口来了。今天我像做梦似的，真见到了师父，当时我就发愿随师父修到底，圆满回家。二，在师父传功讲法班里。到1993年7月，师父才回到长春，在省委礼堂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。由于当时听法的人很多，紧接着又在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六期传功讲法班。到94年5月，师父在长春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七期和第八期传功讲法班。这四次班我都参加了，后来又参加一次在哈尔滨办的传功讲法班。在上千人的讲法场里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。在师父讲法时，要求工作人员停止一切工作， 静心听法。在我参加的这50节法轮功讲法班中，师父都是提前到场，站在讲台里边看着学员入场，所以我就借此时机请师父和我们全家照了相。这张照片上，师父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几行字，这就是师父讲法时所带的唯一的东西。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，没有教案，法轮大法是师父亲自用口传给我们的。每当我坐在佛光普照、礼义圆明的传功讲法场里时，我就双盘腿，手结印，眼看师父的光辉形象，耳听师父的洪亮声音，讲述着宇宙的法理，告诉我们宇宙的特点，真、善、忍就是佛法，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，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人。在第6期法轮功传功讲法班上，师父讲的法比较高，当讲到天目时，师父讲了另外空间的问题，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，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存在形式。师父看到我们理解不了，就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，让大家注意看，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。这时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一个小水杯，和原水杯一模一样，但是只有原水杯的1/4大小。师父问大家看清了，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，然后师父又慢慢地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里。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，师父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，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东西。所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们问宇宙有多大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宇宙它是有边缘的，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，都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、无限的大，而人身体的内部，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，和这个宇宙一样大，听起来很玄的，造就一个人、一个生命，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它特定的生命成分、它的本质。所以我们现代的科学研究这个东西还是差得很远，和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高级智慧星球那些生命比起来，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是相当低的。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，我们都突破不了，而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，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，所以他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。三，师父给我去执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，都是我讲的，句句都是我讲的，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，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，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，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，都是我的法，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。当年我有幸参加了这项抄录工作，在第7期传功讲法班上，师父讲的法是很高的。在讲法班结束后，师父让我们把这期讲法录音带抄录下来，要求特别严格，一定要一个字不落地抄录下来，时间又特别短。我拿到录音带时心情非常激动，觉得师父信任我，又认为这项工作不难，不就是个抄录员的工作吗？太简单容易了，所以生出了欢喜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 所以当我抄录时就感到力不从心，记忆力差，写得也慢，几乎是每一句话都得停一两次录音机，就这样停停道道的，觉得太慢了，心里就着急起来，这时又产生了怕心，怕被别人落下，怕到时间完不成丢面子。后来录音机又坏了，为了赶时间就换了一台新录音机，结果我还是被落下了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最后一个按时抄录完成的。当时我们知道师父要把讲过的法写成书给我们学法用，但是并不知道这本宝书的名字叫《转法轮》。在94年9月，师父开一次小法会，给学员解答一些修炼中的问题。由于学员提出的问题比较多，师父每个问题都给详细的解答，所以法会结束时都过了午饭的时间，我们就同师父到一个小吃部吃午饭。这时我的执着心又起来了，急忙回家拿来照相机，上了新胶卷开始拍照。因为我们知道师父要到国外去传功讲法，和师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想多留些和师父在一起的照片，所以我就忙忙活活的左拍一张右拍一张的，把在场的人都和师父照了一张，觉得还不够多，就继续往下照。这时坐在师父旁边的老伴只给我使眼色，让我停止拍照。我觉得师父都没说我，还一直微笑地看着我，所以我根本没理他，就咔嚓咔嚓地把胶卷全照完了。饭后我就去冲胶卷，第二天去看底片，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整卷底片都是黑黑的，没有影像。我立刻悟到了，这是师父给我去执着心，直接在点悟我。这样的佛恩浩荡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敬仰。时至今日，每当我发现自己有执着心时，当年师父那微笑的面容看着我的情景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使我无地自容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我就会努力去掉执着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才使我走到今天，我深刻体悟到，只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不打折扣，以法为师，向内找，去执着不动摇，照师父的话去做，且不走极端，最大努力地救度众生，我想这就是纵横宇宙的大法弟子。请师父放心，我们家乡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任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父，家乡的大法弟子想念您，祝师父生日快乐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的珍贵记忆点滴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日。每当我回忆这十年前的得法往事，心中热流翻滚，幸福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。1994年3月2日上午8点，在石家庄地区军事礼堂第一次荣幸聆听了师尊近两个小时的讲法，当时叫法轮功代工报告会。在会上师尊让想一下自身哪个地方不舒服，若你本人挺好的，可想一下家人或亲属哪有病，
师尊给清理，想一下就行。我是当场被清理了几十年头疼的顽症。当天的法轮功报告会完全是免费和义务的，不收一分报酬。在以后八天的讲法学习班上，真感到师尊的亲切和平易近人，清晰的法理，认真的教功。教功时，不管前后左右，就是我们这些最靠墙边的学员，师尊天天绕场巡视，并亲自为学员纠正动作。1994年3月10日晚，石家庄第一期法轮功讲法学习班结束了，大家要求和师尊合影照相。当时当地气功协会提出让专业人员给照，师尊当场询问学员中有没有会照相的，可自动报一下名，这样学员可少花些钱。对此大家感触很深，师尊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。本来十天的法轮功学习班，考虑到大家的困难，师尊在八天把十天的班办下来，给学员节约了时间与费用。这八天的学习班，学员交给当地气功协会的费用是35元钱，除去气功协会举办学习班的费用和收入，到师尊及工作人员的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在此，我深深的理解，师尊是为了将大法弘传给有缘人，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，而从未考虑到自己的得失，都是为了别人好。3月11日上午8点以后开始照相了，师尊与我们合影，留下了永恒而珍贵的纪念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，都浸透着师尊的慈悲，映衬出师尊的伟大。做师尊的弟子，无以言表的幸福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瞬间，永恒的记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4日。1994年7月，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法轮功传法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，也是非常难忘的。师父在《红吟心声》中说，正法传，万魔拦。广州传法班的地点一波多折，可见这一点。刚开始地点定在广州总工会礼堂，但到开班第一天临时改在了另一个地方，在上第二课时又改在了陵园西路的一个部队礼堂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，就深深感到师尊传法的艰辛。师尊传法时总是提前到班上来，我参加班时由于人非常多，我拿到的票是礼堂的楼上票。有一天我提前来到礼堂，由于还没开课，我就走出来站在礼堂进大门厅的二楼向外望，这时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。师尊穿着整洁而朴素的短袖衬衣，一个人从外面缓缓走进来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血液都要凝固了，那不是师父吗？我呆呆地望着，甚至忘了走下楼来，当面向师尊问一声好。师尊一人独自走来的情景，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为什么呢？我从84年、85年开始接触气功，后来兴趣越来越浓， 一直希望能拜一位功高德高的老师，可是始终不能如愿。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气功的高潮，那时全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。在大学读书时，我曾给其中的一些人写信，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复。我也曾在寒暑假去找寻过，一无所获。1988年，学校成立气功协会，邀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气功师来校表演。他们来去都是坐小轿车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近身。可是当我见到师尊时，师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气功师了，没有轿车，没有随从，上课时就一个人稳健地走来，自然而亲切，平和中透出不凡的气度。我想所有亲眼见过师尊的学员都会被师尊的一言一行所感染，一句话，一个微笑，挥一挥手，处处体现出大觉者的慈悲和无私的风范，这些都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生命的记忆中，珍贵无比。在广州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，来自湖北麻城的一位学员登台向师尊敬献了锦旗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